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1月3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拜登政府据信已经停止为美国公司发放向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的出口大部分产品和技术的许可证，其中包括此前获得出口许可的 4G 第四代移动通讯技术与产品。彭博新闻社、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在星期一都引述消息的人士是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美国对华为公司实施的出口限制的新措施包括禁止出口 4G 相关技术和产品、第六代和第七代无线技术、人工智能和高效能的电脑技术和云端产品。美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官员会继续评估相关的出口的政策，但是不会针对具体公司的运作作出评论。前特朗普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2019年对华为公司实施贸易限制令，禁止美国供应商向华为出口技术与产品，除非他们事先获得商务部发放的出口许可证。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任后延续了前政府的这项措施，包括继续向美国供应商发放出口许可证，允许向华为公司出售某些的产品和技术。比如从2021年4月至11月期间，商务部批准了美国供应商向华为出口价值高达610亿美元的产品和技术。不过在宣布要与美国全面竞争后，拜登政府从去年开始收紧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包括去年10月宣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出口禁令，禁止美国和任何采用美国相关技术的国家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和芯片的制造设备，希望以此压制中国将这些高端的产品和技术是用于军事目的，并且一直是说服盟友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华为公司和他们美国的主要供应商未立即就拜登政府据信实施的最新的禁令发表评论。中国外长秦刚星期一与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话，双方谈到了全球供应链问题。据信这个可能与荷兰和美国据报道上星期五就限制芯片技术向中国出口达成协议有关。中国外交部的一篇的新闻稿说，秦刚在通话当中表示，中方愿同荷兰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稳定，维护开放而不是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这份新闻稿还说，胡克斯特拉表示荷兰愿与中方密切各层级的交往，包括深化经贸合作，何方将继续以负责任方式处理对华经贸事宜。美国媒体报道说，上星期五荷兰和日本官员在华盛顿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并且就美国自从去年10月以来一直试图说服盟友实施的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限制达成了协议。不过三个国家的官员都没有公布协议的内容。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会在3月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届时议员将会审查这款中国公司所有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序。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众议员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周受资将在3月23号在该委员会作证，这个将会是他首次在国会委员会露面。消息传出之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是计划下个月就一项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而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是进行投票。罗杰斯说，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有意允许中国共产党访问美国用户数据。他说，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些行为是怎样影响到他们的私隐和数据安全。 TikTok 在星期一证实周受资将会作证。罗杰斯和其他共和党的议员是要求 TikTok 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声明说，出于对有害内容的担忧，他们想知道 TikTok 对年轻人的影响，并且希望了解有关平台上潜在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的更多的详细信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在首尔与南韩国防部长李宗泽举行会谈，强调双方将会加强合作，提升针对核威胁的延伸的威慑力，试图安抚南韩方面要求在应对核威胁方面掌握更多自主权的诉求。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ROK remains ironclad.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irm in its extended deterrence commitment, and that includes the full range of U.S. defense capabilities, including our conventional, nuclear, an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兩位防長在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當中說，兩人共同確認是怎樣增進施展美國的延伸威脅力的措施，包括核威脅策略委員會在未來一個月當中舉行展示核威脅力並且對核威脅作出反應的場面推演。兩位防長說，最近美國派遣戰略轟炸機到朝鮮半島參與兩軍聯合演習等行動，展示了美韓同盟應對核威脅的能力，並且保證未來緊密合作，繼續及時和採用雙方協調的方式部署美國的戰略資源。在與李宗瑟部長會談前，奧斯丁部長在南韓媒體上發表文章，說美國對南韓提供的延伸的威脅好像是鐵甲一般的堅固，敵手清楚，對美韓任何一國的挑戰等同於向美韓同盟的挑戰。觀察人士說，這是近來美國對南韓作出的最堅定的安全的承諾，看來是為了打消南韓方面對依賴美國延伸的威脅力的擔心。日本和北约领导人承诺将会加强合作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发动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与俄罗斯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谈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莫斯科与北京不断加强军事合作，造成了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紧张的安全环境。日本将与北约是加强在海上安全。中国政府在星期一不指名地呼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海文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此举让外界是产生如果麦卡锡坚持访台，去年8月初麦卡锡的民主党籍前任佩洛西访台前后，美中和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高的情景又将会重现的担心。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他们特长的华盛顿酒杯新闻上个星期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说麦卡锡计划在今年春天访问台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拜登应该要点样去应对习近平咧？答案有可能就早系喺习近平嘅早年创伤同野心当中可以揾到。我哋亦会报道分析美德英三国坦克嘅性能比较究竟系点咧？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国会属下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近日举行听证，讨论有关中俄军演频繁是否有助解放军夺取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俄罗斯同南非将喺下个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引发咗美国方面嘅关注。喺上个礼拜四，亦即系1月26号，美国国会属下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就中国军事外交同海外安全活动举行咗专门嘅听证会。委员会成员特别关注中俄军演是否有助于解放军武力夺取台湾。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白嘉玲在开场白当中说，在美国和他的盟友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际，美国必须了解中国对外军事活动的驱动因素和他对国际安全秩序的影响。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并且造成一系列影响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值得特别的关注。他说，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强劲的防务关系，试图学习俄罗斯的军事的经验，并且寻求共同开发好像是重型的直升机等先进的军事技术。听证会长达五个钟头，围绕三个主题进行，就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理念和战略，中国如何通过军事外交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获得更多海外基地，以及中国的军售以及是军事技术的获得。鉴于在所有的军事外交活动当中，中国真正的战斗演练主要是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进行，中俄军事关系成为委员关注的焦点。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关注的话题是包括中国到底可以从与俄罗斯的军演当中是学到什么，中俄的演练是否有针对台湾的项目，中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关系，美国是否可以在中俄之间是插入，以及在中俄和在中亚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委员会的委员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提到了中俄的军演是否有针对台湾的项目，或者有助于中国未来武力夺取台湾。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政治以及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在听证会上面说，中俄在近几年军演当中进行的一些海上封锁和两栖登陆训练，应该是对中国未来夺取台湾是有用。他说他们练习了两栖作战，他们说最近在中国和俄罗斯海岸附近岛屿上进行的一些演练是属于两栖作战，这个向日本发出明确的讯息。从俄方来讲，他们比较少尝试应对台湾的突发的情况，他们主要是要让日本认为他们不能够试图争夺俄罗斯人控制的岛屿。2015年，中俄部队向距日本本岛约300英里的俄方太平洋沿岸地区派出40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展开首次的两栖联合军演。不同于很多的分析，魏茨认为，虽然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遭受重创，中国仍然可以从与俄罗斯的演练里面获得所需要的战斗技能。他说俄罗斯此前在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以及叙利亚的行动当中都是成功的，显然他们还是拥有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技术。他说反潜战是俄罗斯人从苏联时期一直进行了几十年，但据他所知，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或者技术上是落后的，他们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设备并且进行演习。魏茨说，在空地联合行动、设定联合信息系统以及联合指挥和控制结构等的联合军事行动方面，俄罗斯人仍然可以教中国人。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南非的军演当中，俄罗斯将会派遣一艘装备有新一代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舰艇参加军演。魏茨认为，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表现，中国可能会重新评估与俄罗斯进行演练的价值，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进行军演的热情还没有减退。除了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之外，听证会亦都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外交，特别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军演。海军分析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杰弗里贝克还提到，中国在海外军事设施的扩张为美国军方带来了特别的挑战。不过美国国防部管理分析师哈美林就认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与盟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将与中国军队的接触用来平衡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他说中国与盟国的军事演习更加强调合作和释放政治的信号，而不是提升互动性和建设协调作战能力。他还提到，由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于中国进行战斗以及战斗的支持演练保持谨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军演其实还是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现在加入德国和英国的行列，承诺向乌克兰派遣主战坦克。 咁呢参战坦克嘅性能同区别究竟系乜嘢呢？咁据美国之音记者雷迪斯介绍呢三种坦克嘅情况。美国嘅艾布拉姆斯 M1 坦克由1500马力嘅发动机提供动力，被广泛认为系技术最先进嘅坦克。M1 坦克需要四名人员操作，佢配备咗一门120毫米嘅光膛炮，用于摧毁敌方坦克同其他重型装甲车辆。艾布拉姆斯坦克仲配备咗三挺机枪、一挺重型机枪，用于摧毁轻型装甲车辆，而两个较轻嘅机枪用嚟杀伤敌方人员。艾布拉姆斯 M1 坦克嘅最高时速大约系65公里，最大嘅续航里程大约系425公里。呢种坦克嘅涡轮发动机使用航空燃料时运行效果最好，呢个增加咗坦克运行嘅费用同耗尽。德国嘅豹二坦克使用更加容易获得嘅柴油燃料，为佢嘅1500马力嘅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动力。豹二坦克具有艾布拉姆斯 M1 坦克嘅好多功能，例如120毫米光膛炮同一对轻机枪。同乌克兰同俄罗斯目前使用嘅前苏联制造嘅坦克比较，德国同美国嘅坦克可以更好地保护坦克内嘅四个成员。吉安葛提系前美国陆军坦克指挥官同兰德公司嘅军事历史学家。
So, the M1A1 tanks along with the Leopard 2s, the crew is much safer because the ammunition for those two types of tanks.
葛提话：因此 M1A1 坦克同豹二坦克嘅成员组要安全得多，因为呢两种坦克嘅弹药都喺成员所坐嘅炮塔之外。因此，如果 M1 坦克或者豹二坦克被击中嘅话，而炮塔内一切正常，炮弹就会上升并且发射出去。而喺 T72 型坦克上，炮弹同成员都喺炮塔内，佢哋更加容易被引爆，并且对成员同坦克本身造成灾难性破坏。豹二坦克内需要有四名人员操作，佢嘅最大速度同艾布拉姆斯相似，但系射程大约系340公里。可用性系豹二坦克最大嘅优点，超过2000辆豹二坦克喺多个欧洲国家使用。英国嘅挑战者二型坦克有一挺120毫米大炮作为佢嘅主要武器，仲有一对轻机枪，就好似其他坦克一样，佢嘅弹药亦存放喺成员舱外。挑战者二型坦克的柴油发动机稍细，只有1200马力，移动速度不似其他坦克快，但是它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明显优胜过美国或者德国制造的坦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迪斯的报道。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走出长达三年嘅新冠封锁嘅同时，北京似乎逐渐压低战狼外交语调，唔希望喺经济增长降缓、人口首次缩水嘅情况下，重新同国际社会建立起较为积极嘅关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去年十月正式获得第三个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任期之后，预计将会今年嘅两会期间顺利连任国家主席嘅职务。咁究竟拜登应该点样去应对习近平呢？咁答案有可能就系喺习近平早年嘅创伤同野心当中可以揾到答案。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随住习近平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了解他的个人特点和习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来讲越加重要。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就职的精神病学医生斯瓦蒂在最近一场讲座上表示，因为领袖分析是很重要，高层国际政治互动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他还表示这个是取决于对方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以及怎样能够触动他们。美国情报机关对外国领导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研究的第一位外国政要是纳粹德国元首希特拉。研究人员成功地预判了希特拉在遭遇到某种程度的失败之后会选择自杀。向斯瓦蒂医生看来，将心理分析应用于国际政治当中，能够有效地帮助实现外交目的。而要了解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就不得审视他早年之间是受到的创伤和因此而导致的成长。出生在1953年的习近平，在他的 人格成型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的父亲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受到迫害，习近平亦都因此而被归为是黑帮子弟，这个令到生活在北京的他多次地遭到关押审查。1968年当时任领导人的毛泽东发起了上山下乡的运动之后，习近平响应号召，同其他的年轻人一起搭上了下乡的列车。但是与其说这个是习近平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如说他更多考虑的自身的安全。习近平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的专访的时候回忆说，整个专列上是没有人不喊的，就是他在那里笑。低下的他那些的亲属怎样是还在那里笑呢？我就说我不走才是喊，我不走在这里是命都没了，我都不知道我走不是一个好事吗？习近平一开始并不适应延安艰苦的上山下乡生活，并且曾经逃回到北京，但是逐渐地他成为了当地最刻苦最劳动的至亲之一。同很多的经历了文革并且有家人遭到迫害的那一代人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多地是对那一段的回忆怀有感恩之情。习近平在同一段的采访当中表示，这个是我人生的启示点，这个亦都是我人生逆境当中，是人生当中我最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延安人民给予了他是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他还说，我现时所形成的很多的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亦都是在延安形成。前中国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主编程益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受到文革之害，却是不痛恨文革这个体似矛盾与其是实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因为同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对习近平的精神影响力远远是超过他自己的家人。就算是毛泽东被迫害他的父亲，他父亲还是在这里坐监，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错。程益中表示，可以这样说，他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孩子，毛泽东是他的精神之父。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作为受害者的习近平对他的加害者产生积极的回应，亦都是并不稀奇。斯瓦提医生指出，这个就是受到心理创伤的人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
Xi Jinping and his family were without questions the victims of the agg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His psychological defense was to identify the aggressor.
習近平和他的家人無疑就是中共政權侵犯下的受害者，他的心理防御方式是認同侵犯者。他還表示，精神成長，找到生活當中的新的可能性，積極解決問題，找到是意義以及是目的，這個符合創傷後成長的所有表現。1974年20岁的习近平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自己亦都承认在入党之前他曾经经历过一番的思想挣扎。他说，过去讲信仰好像就是一种很虚的东西，他是觉得我们是当时那一代的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是跟着激动，这个是一种的情绪，这个是一种的氛围，到了文化革命是理想是破灭，最后变得是甚至是一种的虚无。习近平在2003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还表示，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转入了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人生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习近平选择入党的原因或者是不单止是政治信仰有关，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加入共产党几乎是任何一个希望走上成功道路的年轻人的唯一选择。根据维基解密泄露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显示，美国早在2009年就对仍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进行了一个人格的评估。通过和一位习近平年轻时候密友的采访，这份文件总结说，习近平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着卓越的野心， 并且开始规划如何走上权力的顶峰。电文话，在应对文革带来的冲击上面，习近平同他的这位同样是家人遭到迫害的红二代密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其他红二代望着谈恋爱、饮酒、看电影、读西方文学的时候，习近平选择变得比红更红。虽然习近平出生于红色家族，居住在北京，他的父亲亦都在文革之后被平反，并且继续担任中共高官，但是习近平却是没有完全依赖于家庭的关系。在2007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习近平分别是在福建、浙江、上海担任领导人。他曾经是对他的密友说，留在北京只会限制他的政治前景，离开北京才是他能够最终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唯一方式。习近平从第一日起就想着晋升中央。国务院的那份电文将习近平定义为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亦是现实主义者，但是同时他亦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相信只有中共才有能力维持中国的社会稳定，又是国家力量，并且认为只有他这样的红二代才有资格掌控这个由他的父辈是打下的江山。习近平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决心要为中国受到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创伤、混乱以及是屈辱报仇，让中国在一个强调增长和有序的新时代重回世界版图的中心。斯亚蒂医生总结说，他今年将会满70岁。政治遗产是很重要，如果你知道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这样看上来不是习近平的目标，这个不是他治理下的中国的现状。他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交手的时候，将习近平当作为是那个仍然在延安下乡的充满抱负的年轻人，尽量给他多谈论他那一段的往事，通过使用战略性的共情能够是避免矛盾升级走向战争。斯亚蒂医生还说，国际政治通常是通过政治棱镜以及权力关系进行，但是他们是亦都不应该忘记历史、恐惧、创伤、屈辱对理性的判断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意大利学者希士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后来又从国际关系、意大利与中国交通史和中国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中国。他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共以及他的政府面临国际和国内的信任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会导致更多和更大的问题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专访报道。
由于长期在中国学习和做研究，并与中共和中国官方保持了多年的联络工作关系，痴士又译作弗兰切斯科西斯博士，中意从对中国友好、对中共友好的角度来到提出问题。他亦都是本着这种友好精神提出中共面临信任缺乏的问题的。然而很多研究者和中国人都认为，中共从他成立的第一日起就玩欺诈，而且中共亦都直言不讳地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亦就是武力讲了就算了。此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他的解说。他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就是拿着枪的人亦都需要信任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开枪、向哪个开枪。此事中指出，中共当局的疫情防控做法亦都是近年来当局在国内外的信任感到减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采访中，此事还说了他个人对1990年代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的感觉的差异。此事所表达是他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记者金哲问道，在你文章中写到 中國並沒有其他國家的信任可以玩得轉嗎？在沒有信任的情況之下，有些衝突和損耗可能會演變成為戰爭，簡而言之，這個就是中國的困境。很多人在這裡想一個問題，統治中國的中共從第一日起就是欺詐，對內對外都欺詐，當年同國民黨鬥爭的時候說國民黨獨裁，應當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國家化，一切都是胡扯，結果他掌權之後既不放棄獨裁，軍隊繼續屬於黨，但是中共靠著欺詐從勝利走向勝利，所以你同中共去講信任是文不對題，或者說是與虎謀皮，如果是有人這樣講的話，你怎樣回應呢？此事回答到，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對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對的，這個問題其實也有道理的，但我的個人的觀點就是，中共包括中國的政治思想，傳統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實在的，非常實際的，意識形態很少，從傳統來說是很少，他總是會看機會，所以是機會主義者。反過來這樣說，這個事情從另一方面來看是很簡單，中共並沒有利益，有沒有足夠壓力使到它變成另外一種黨呢？有沒有足夠的利益，有沒有足夠的壓力使它進行政治改革呢？目前或者說15年以來，它覺得都沒有這個必要，並沒有這個利益，亦都沒有這個壓力，但是現在中國共產黨或許開始有了要改革的利益和壓力了。這個並不是說中共要壓哪一個，我覺得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是我能夠佔到便宜我就佔便宜，我能夠就走後門就去走後門，我能夠轉空子就轉空子，這個是普遍的現象，不是中國共產黨獨創的思想。有人會說中國共產黨做得最好，這個或許是真的，所以他真的做得比國民黨好，所以他現在就有了權力，國民黨就失敗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是，我就考慮我的利益，我個人的好處，好處是什麼呢？現在的問題是缺乏信任感，缺乏信任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比較小也都比較少，但是問題會越來越大，也都會越來越多，所以中國共產黨也都會有壓力，也都有利益，要考慮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發展道路，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出路。咁記者今節又再問到啦，大眾一般都認為中共唔係依靠信任，而係依靠槍杆子維持佢嘅統治地位㗎。中共甚至今日都毫無羞怯地高調宣揚人民軍隊忠於黨，黨指揮槍嘅原則清楚地顯示咗呢一點。你認為中共治下嘅中國會發展出或可以容忍到以信任為基礎嘅市場經濟嗎？
我覺得是这样的，虽然的就是毛泽东啊共产党老吹牛，这是权力从枪杆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谁有枪杆，就是那些当兵的，当兵的是谁，是人。
此事回答到，我觉得是这样的，虽然毛泽东共产党在吹牛说的是权力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但实际上边个拿住枪杆子呢？那些當兵的嘛，當兵是什麼啊？是誰啊？是人咯。你怎能夠令到這些當兵的人開槍呢？他們需要信任，他們可以被強迫，當然也都需要利益，也都需要一種信任，這樣才能夠開槍。沒有了這種信任感，他到時候就朝著你去開槍了，而不是朝著你的敵人去開槍。所有社會包括共產黨的社會都需要信任感。毛澤東是怎樣得到政權的呢？都是靠宣傳工作，靠具體的宣傳工作說服了很多人，說服很多老百姓，他得到很多人的心，說服也都可以是騙的，這樣很多老百姓都信了他了。所以並沒有一個國家，並沒有一個體制可以缺乏信任感，當然一個獨裁國家的信任感會少一些，一個民主國家信任感就應該多一些，但所有的國家多少都需要信任感。 所以连中共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信任感，需要内部的信任感，特别是现在在中国贸易经济这么依赖国际社会，这么依赖国际经济，咁都需要國外同埋國內嘅信任感，因為呢啲國外同埋國內嘅信任感都係連住喺埋一齊噶。所以共產黨並唔傻嘅，中國領導人都幾聰明噶，佢哋知道我可以稍微咁樣挪用一啲信任感，但係完全拋棄老百姓嘅信任感係唔可能噶。一旦國外對我冇曬信任感，咁會影響到中國國內。影響到中國老百姓的信任感，那就會開始一個惡性循環，那就危險了。這個惡性的循環已經開始了，當然了，現在中共還有時間，還有辦法去控制這個惡性循環，但是應該小心，應該非常小心。所以這個時候我個人覺得應該開始有一個大的變化，如果不是的幾年下來，問題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記者今節再問到，就而家目前而言，你係唔係認為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同埋市場經濟嘅西方國家同中國玩緊貿易係喺度自找倒霉嘅遊戲呢？或者你認為西方國家係可以火中取栗，或者係與虎謀皮嗎？或者你認為中國確實可以喺堅持政權、永久一黨獨攬他人？不可攞到的中共統治下發展出市場經濟，可以跟西方國家進行互惠的經濟往來嗎？中國有一種講法，而且中共現在也都經常說，我們跟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即使是在1990年代江澤民時期，他一方面他高唱跟西方國家同世界接軌，另一方面他亦都說要防止和平演變，你認為西方國家真的可以火中取栗或者是與虎謀皮嗎？此時回答到，我覺得那個時候實際上是西方和中國雙方個講法都係唔同噶，但其實都係想要接軌。但嗰陣時候，西方國家諗得太過簡單啦，然後中國就從2005年開始想其他噶，心想冇必要我變成資本主義呢個事情啊。佢亦都係對共產黨、對西方非常重要噶，因為西方國家美國都冇意識到，從2005年、2008、2009年以嚟中國嘅變化。他们过了几年才意识到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没办法保持原来的这样去做贸易，进行经济交流了。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西方十年来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所以现在他的感觉就是我被人骗了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说我是受骗了，这一次又被人骗了了，因为他可以理解为90年代也都被欺骗了了。而家要恢復翻針對中國嘅信任感咧，就好難好難啦。因為嗰個時候西方希望理解中國，而家我嘅感覺就係西方人、美國人而家唔想去理解中國，佢哋就覺得中國應該按規則辦事，佢有乜嘢理由、有乜嘢藉口，我都唔理啦。所以恢復信任係好難噶。而講到經濟好處咧、經濟利益咧，中國總是說你跟我做貿易，你賺了很多錢，你現在好處很多，以前這個講法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現在這個講法對西方國家吸引力就小了，因為他們覺得你現在說我賺錢，但我跟你玩過幾年，你就將我消滅了。很多公司在中國跟中國合作，他們擔心過幾年一個中國公司就將我消滅了，這樣是不行的。如果中國並沒有一個大的變化，恐怕中國會被孤立，它的貿易會變得越來越小，就會陷入困境，這個是一個問題。當然也都有很多政治問題，很多國家對中國有不同的看法，印度、越南、日本都跟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多，也都越來越大，所以在一個很大的不信任感的框架之下，那就很容易發生戰爭，所以是幾危險的。記者今節又問到，中共當局用暴力實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然後中國在全國的火葬場停屍房爆滿之際一度聲言， 全中国新近死于疫情的人数只有两三个人。假如你认为这样的国家不可信任，这样对这样的国家，你认为欧洲国家或者西方国家有什么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应对策略呢？
从零情突然的变成解放了，就是开放了，突然开放了，为什么就几个小时以内突然开放了，也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警告。
此时回答到，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的疫情防疫政策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证明，所以这样就要将事情搞得非常不靠谱了，就是想证明我们的体制比西方的体制好。但其实一个是很客观的错误，为什么说是客观的错误呢？因为细菌并没有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来控制住的，用意识形态的态度来对付病毒，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就没有办法讲实话了，也许是中央也都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清零突然地变成解封，开放了突然开放，那为什么就几个钟头内突然开放，也都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警告，所有的人都特别惊讶，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的呢？有人说因为中央突然发现病例太多，所有医院都满载病人了。但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突然发现呢？突然发现的意思是体制内并没有好好去报告情况，所以中央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也都证明了一些体制的问题，你管不到的，你自己的体制都不得，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住局面，你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证明它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其实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让和中共好好去考虑，因为清零政策完全破坏了西方、美国、欧洲对中国的信任感，因为不理你知道定是不知道，不理你故意定是无意讲给我听去讲大话，反正你对疫情明显地控制不到局面，对其他的事情我怎能够信任你呢？记者今节又再问到，你在1988年就投身于中国研究，而且长时间在中国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你认为今日的中国比1988年的中国、1990年的中国是怎样的呢？是更加好啊，更加坏啊，还是各有好坏呢？此时最后回答到，当然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现在都是老了，所以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好啦，但是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差了很多，就是比现在差很多。我记得宿舍热水就是一个礼拜才得两次，所有的条件都很差，现在进步很大很大，所有的经济进步很大，实际上也都发展得很快也很好。但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我觉得六四之后的中国，六四发生的时候也都在北京，六四之后也都在北京，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几日之后，就是到了六月底，基本上北京都就恢复回正常生活，甚至不到一个月，那个时候人虽然是痛苦，虽然难受，但是该做事就做事，老百姓还是想做事，还是想生活，他们的活力是非常之大的。现在我的感觉中国和梦游一样很抑郁，为什么这样呢？不是太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河南省爆出一间教育基地非法拘禁体罚学生事件，并且进入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一间位于郑州市中牟县的雅圣斯素质教育基地打着戒网瘾的旗号，对学生实施体罚虐待。抖音、支付等多个社交平台上传出学生的求助信息。据受害者反映，他们被家长强制送往该教育基地的原因各不相同。除了沉迷网络、厌学以外，还有学生因为心理问题、性取向等原因被送往这个教育基地。据美国之音记者赵林旭在罗马的报道，引述网上流传的贴文指出， 雅圣斯教育基地内部的教官以所谓磨练意志为理由对学生实施体罚，包括辱骂殴打，教官用皮带抽人，背轮胎跑步等等。贴文又说这个教育基地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学费，实施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学生在教育基地内接受军训。而此外，学生在同家长写信打电话的时候亦有老师监视，不能够透露内部的真实情况。雅圣斯教育基地被虐待学生发出求助信息之后引爆网络舆论，中牟县政府宣布对该公司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成立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住建、资源规划、消防、姚家镇属地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这间公司。据山东的齐鲁晚报致电中牟县的教育局，据工作人员回复说，雅圣斯教育基地并不归属于教育局的管辖，并且指出该教育机构不是学校，并没有经过教育局的审批，又不了解该基地的情况。目前河南省雅圣斯科技教育有限公司的网站已经无法打开，网站的网页快照显示这间机构声称提供针对叛逆期青少年行为习惯矫正教育，并且刊登出多张学生统一身穿为彩服的照片。这个基地还聘请了一些退伍军人担任教官，网页上显示的服务热线目前亦无法拨通。雅圣斯教育基地的招生简章显示，这个机构接收了10至18岁有网瘾、早恋、叛逆、自卑、厌学、亲情冷漠、夜不归宿、结交社会青年的性少年，并且据受访者反映，包括雅圣斯在内的很多类似机构实际接收是成年人，甚至还有年龄超过40岁学员。送入这一类的教育基地的学员原因可以为五花八门，机构出于利益原因对学员可以为来者不拒，甚至有人因为争夺家庭遗产发生纠纷而被强制送入这一类的机构。来自河南许昌的 Hanaki 现年17岁，2022年3月至9月期间在雅圣斯教育基地封闭接受所谓矫正的教育，该基地形同军营，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统一身穿为彩服，皮要接成好像豆腐块一样，每日要接受军训，站军姿走正步，吃饭前要列队唱歌，体罚和虐待情况的确存在。而此外，学生还被要求进行跳土搬砖等高强度的劳动。 Hanaki 又透露，雅圣斯教育基地的寝室好像监狱，寝室大门只能够从外面打开，晚上外面的卷闸是会拉下来，窗户上安装有铁栏杆，寝室里面还有摄影镜头，去厕所需要有人陪同，可以说是毫无私隐可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Hanaki 又说，体罚应该是所有人的，里面是连坐制，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要体罚，例如是要踎，军队里面的踎的姿态，一踎就是一个上昼或者一个下昼，动不动就要晒太阳，然后就是要做所谓的鸭子拐、俯卧撑，天热的时候地板是晒得很兴的，大概是六七十度，另要又要他们做这个俯卧撑，有人过来将手在地上干紧，当时按下去手都是泡，全部都是流鲜血。 Hanaki 说，雅圣斯的学生类型很多，甚至有人和父母意见不合而被送往这里。他说，厌学的、网瘾的、各种心理疾病的性少数群体，包括里面还有反贼，就是跟父母观念不合，他在卧室里面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已经20几岁了，没有结婚，家人就将他送入去。 Hanaki 有介绍说，雅圣斯的教官大多数都是退伍军人，少数是母校学生，还有曾经混入社会被送入雅圣斯的学生，之后留在雅圣斯做教官。 Hanaki 又说，雅圣斯收取学费35,800元人民币，一直管到24岁，在里面的伙食费是零计。 Hanaki 又对美国之音记者透露，这个机构内除了沉迷网络厌学逃课的青少年，还有少量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患者，还有个别的 LGBT 群体因为他们的性取向原因被送入来进行强制矫正。学生的年龄最小是10岁，最大竟然有40几岁。
Lucky 从一名老师了解嘅情况系，呢个人由于家庭财产纠纷，俾佢嘅哥哥送到雅圣斯。Lucky 仲回忆咗佢被绑架去到雅圣斯教育基地嘅经过。咁佢话喺一日深夜，佢嘅爸爸开车送佢从外地翻去河南老家途中咧。落到高速公路之后，就发现有一部黑色嘅商务车，商务车中咧落咗五个身穿黄色沙漠围彩服嘅人，从佢爸爸嘅车里面咧拖出，并且强行带上黑色商务车，然后咧就被送到雅圣斯教育基地。Henaki 喺商务车上就问咗呢间学校嘅作息时间同伙食，车上嘅人咧用手机展示咗小火锅嘅照片。Lucky 话：小火锅只系学生过生日或者新生入嚟嘅时候先至会食，日常个伙食条件系比较差。咁喺2017年，媒体曾经报道过江西省南昌市嘅余章书院打出咗修身教育嘅旗号去接收管教所嘅所谓问题学生。有学生就指呢间学校体罚学生，有学生系不堪压力而自杀。Lucky 在采访当中确认雅圣斯内存在自杀的现象。他说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黄兆铭，被他是早一段时间入去的。当时有一个楼梯，楼梯上并没有围栏，他就从四楼跳下来，并没有跌死，只是背上缝了12针打了钢板。目前各类所谓的戒网瘾机构遍布全中国，不时有虐殴打虐待学生的负面新闻传出。但是这一类的机构是屡禁不止。Lucky 评论说，这个不单止跟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关，亦反映出家庭教育的失败。他说首先是法律上的问题，法律上人权保障不够，法律执行不严格，然后就是贪污腐败，然后就是中国式家长的思想，混社会的他们的父母根本就是管不住。在广东深圳的 Mitty 现年18岁，他自己说父母由于他的性取向原因就是病急乱投医，听信朋友介绍，用欺骗的手段将他送往广西玉林市新业教育学校。 Mitty 说他在2022年2月至2023年的元旦期间住在这家学校，现在思想可能已经被奴化，对于父母的错误决定他并没有恨意，但对父母亦没有爱。对于这段往事，父母并没有表示歉意和悔恨，只是说过去就过去了。Mitty 说他现在只能够说是心情复杂，并没有办法讲清楚，亦不清楚哪一是不是被这个教育奴化，所以他内心是感到很煎熬的。可能是为了彰显父母很爱我们，他们说将他送入去之后，在回去的路上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的时候，爸爸妈妈两个人都揽着来哭。咁佢哋讲呢啲说话咧 ，Mitty 话其实佢心里面咧并冇任何感觉嘅。广西玉林市新业教育学校嘅网站显示，针对叛逆、厌学、低头族、早恋、抑郁等异常行为青少年纠正教育，并且声称20年口碑老牌。咁网站上刊登咗多幅学生身穿迷彩服军训嘅照片。Mitty 话，里面有80%以上嘅广西所讲嘅精神小伙、精神小妹打交啊、吸烟啊、饮酒吸毒都有，跨性别可能就只系佢一个，抑郁有10%左右，一批入嚟嘅有5-6个人。咁 Mitty 又回忆话，有一日佢嘅老师要求学生写低对学校评价，咁后来佢喺操场嘅垃圾堆当中咧，发现咗啲学生嘅笔记，笔记当中提到咗教官打骂学生嘅情况。他挑出了其中一些并且保留了下来。Mitty 又回忆了他被父母送入该学校的经历，他说他被心理医生诊断是性别焦虑和抑郁症，在送入这家学校之前有自杀倾向。父母就说开车去看医生复诊，对此 Mitty 并没有怀疑，并在车上面睡着了，谁知就被送入这间特殊教育机构。Mitty 对美国之音话：，当时教官话佢嘅爸爸妈妈已经走投无路啦，希望咧系获得最后一根稻草，甚至乜嘢方法都好，就希望将佢改变过嚟。所以佢哋咧亦系病急乱投医，因为呢个机构佢哋并冇事先了解，亦冇事先睇过，只系单听其他人讲过呢个地方啦，咁就送佢入去啦。Mitty 就话。这个机构里面实行军事化管理，寝室是铁架床上下铺，寝室的门只能够从外面打开，每间寝室里面都有个摄影机，
寝室的窗户装有铁栏杆，每次有人想走都会加固。他亦曾经想过逃跑，他就怀疑里面的老师是否是有老师的资格。他说每日早上六点半就吹哨子起床，然后就是早操和早餐，上周学习国学，例如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然后就心理。但是他觉得那个老师其实是很渣的，只是放一段视频的，就说什么比生命充满爱啊，下节课他又重新去放这个视频。原来呢都有心理老师，但是他放的课件都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不是再次真是的心理老师。下午是训练，教官安排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高兴的时候呢也可以睇罚。Mitty 说他因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该校受到歧视，同时表示这个校内实际上存在霸凌的现象。他说一般学校都有霸凌，但这个地方更加不用说了。好多人就睇唔顺眼佢，咁最开始几个月呢就一直有人嘲笑佢。自杀嘅状况同样喺 Mitty 所在嘅特殊教育学校发生过。Mitty 话好多学生都会利用家长探视嘅机会讲述学校嘅真实情况。佢曾经有一段时间负责照顾一名跳楼嘅大学生。呢名大学生因为受到欺凌从二楼跳落嚟，造成粉碎性嘅骨折，咁下身呢就终身残疾。他说首先这个学校并没有打120，其次事故发生第一时间教官就将他们带到操场，不让他们看有关的事故。过了很久，他就感觉是大概是十几分钟才有一部面包车将这个学生送入医院。Mitty 说这名跳楼大学生仍然害怕这间学校的打击报复，亦害怕屋企的人将他再次送入这间特殊学校。广西榕林市新业教育学校显示，该校承诺孩子毕业时问题若未纠正，可免教育费重读直到家长满意为止。在网络的搜寻发现，不少所谓的界网瘾学校、特殊学校都是提供所谓的后续跟踪服务，受到利益驱使引导家长将仔女再次送入这类机构。分析人士说，这类的特教学校捉住了很多不识教育或者教育失败的家长心理，令到他们心甘情愿将他们的仔女送入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州的亚裔美国人已经因为针对他们的社区仇恨犯罪浪潮而感到不安，而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发生的多宗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嫌疑人是亚裔美国人，这个事实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的安慰。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社区倡导人士文殊沙富卡尼谈到被控在上个星期六晚上在舞厅是枪杀11个人的那名男子的时候说，单单是因为那个人正好是来自蒙特利公园市的亚裔美国人，并不意味着他不以社区成员为目标。富卡尼还担任位于洛杉矶的亚太裔平等联盟的执行董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知道有一个大型的庆祝的农历新年的活动，所以他带着武器来了。蒙特利公园市的市议员罗佩廷认为他的社区需要时间来到走出本市的大规模杀戮，以及两日后在三藩市附近再次发生的杀戮所带来的冲击。他对美国之音中文报说，在他们开始从这场可怕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的漫长道路上，他们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第一宗的枪击事件是发生在蒙特利公园市的一个舞厅，当地是洛杉矶以东一个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郊区，所有11个的受害者都是亚裔美国人，嫌疑人最后开枪自尽。第二宗枪击事件发生在蒙特利公园市以北几百英里处的半月湾，一个沿海的小镇风景如画，有一些的养殖场和餐馆。包括五名中国公民和两名拉美裔在内的七个人遇害，地点位于半月湾的两个蘑菇农场。警方已经确认嫌疑人是其中一家农场的工作人员。加州的州议员丁佑立提到，这两宗悲惨事件发生在代表着新生的农历新年期间。丁佑立的选区是包括三藩市部分的地段。他说这个是一个期待繁荣和好运的时候，而这些事件伤害到这里的亚裔美国农场的工人，又伤害到南边洛杉矶的11名亚裔美国人，这个真是他们听到的最差的消息。亚裔美国人占到加州居民的1/6。州长加文纽森日前在半月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 近年嚟，好多加州嘅亚裔美国人都感到受到威胁。话佢仲注意到，去年针对亚洲人嘅仇恨犯罪上升咗177%，佢哋必须要做更多嘅工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